刚才我把忧虑都撒的没有了，现在比较轻松的跟大家分享。好，刚才我们读到了哥林多前书呢有关的经文，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保罗用身体的比喻，比喻我们基督徒在生命当中要合一，要有一个完美的这样一个整，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那就是说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完全的整体，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他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他是一个一盘散沙的，他是一个矛盾百出的。否则保罗为什么写信的时候要他们成为一个肢体呢？大家知道我们写信的时候是针对别人问题写的，你们我们做父母的跟孩子写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指出问题，否则他不是他的问题，你说了一大堆，你写信写得也很累，他看了以后不知道你说什么。所以说写信一定是针对对方存在的情况和状态，是以至于他给予教导，给予带领。其实保罗就是针对着哥林多教会在教会里面的分门别类，他们这个肢体间的那种啊不团结、不合一，甚至于啊很多纷争，而指出来他们的问题，同时给他们指出一个方向，要在爱里面合一。那教会里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从哥林多前书我们可以查看到，教会里面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党内的党派与纷争的问题。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这个的属那个的。教会里面如果是把自己和某一个教会的领袖串联在一起，而且教会有几个不同的领袖，那就变成了几个不同的山头，就不同了，变成几个不同的派别。尽管这些神的仆人他们是合一的，可是那些人他心里面因为这些领袖而彼此就有了间隙，就有了怀疑，就有了不团结。好像我们现在教会都是敬拜神的，但是教会有的教会把你的教会和我的教会分开，都是一样的。虽然大家好像都在一个整体当中，可是心是分离的。这是教会的内存在的党派的问题。第二个，在分享爱宴的时候分门别类。爱宴是教会里面分享神的爱的一个有意义的聚会，一个爱的聚会。但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分享爱宴的时候，有的穷人没有什么东西可带的，或者带的很贫乏，可是有些富人他带的是大鱼大肉，那富人就在一起享受他们的美食，穷人在一起享受他们的平淡的食物，甚至没有食物的坐在一个角落里面挨饿。这就是哥林多教会里面一个教会里面的爱宴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况。在行为上不足以别人感受，一些人独往独来。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了有人在庙里面参加各种 party， 他觉得那庙里面的偶像都是假的，无所谓，因为他有信仰，我去到里面去参加那些 party 没关系。但是他不知不觉的就给别人产生一种不好的一种感觉，哇，这个教会的领袖去庙里面，他是不是敬拜呀？于是乎把那些软弱的肢体绊倒了。这些人他不注意别人的在信仰上的感受，实际上是一种信仰上的自私。而且信徒当中有矛盾不在教会里面解决，把教会把矛盾暴露到法庭里面，暴露到社会当中。一个基督徒在神的教会里面出现的纷争，让一个世上的人去判断，甚至于他们连恩赐都互相比较，有的人有这样的恩赐，有那样的恩赐，哇，大哥，恩赐当中大家看谁的恩赐更美好，好像我的恩赐更美好，我就更爱神，神就更使用我，我就更重要一样。这就是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的各种 各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导致了一个教会四分五裂。教会里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爱的团队，所以教会问题由此而滋生的其他的问题就越发的多了。我们看整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很伤痛，怎么是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怎么还是个教会？这样的人怎么还是基督徒？保罗还称他们为圣徒。我们看了以后心里面非常沉重。那这样的教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教会发生呢？为什么在哥林多教会发生问题，在马其顿的教会就没有发生，在以弗所的教会就不发生呢？那仔细思想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一个教会在建立当中的时候，教会的它的文化背景对教会本身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文化背景带有很深浓厚的人的这个习惯和对事物的看法的这样一种成见，这种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很不容易在新的一种神的爱当中就能改变，而这些东西很会深刻的影响到教会的成长，教会里的合一。我相信大家都曾经有过这么浓厚的那种感受，你刚刚走进教会来的时候，你的行为，你自己的对生命的看法，不知不觉的影响到教会里面周围的很多人，甚至于现在我们的思想背景依然对教会里面还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是一样的。那哥林多教会到底有什么东西使他们产生了这种分离，他们不能够在主里面合一呢？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信仰方面，哥林多地处什么地方，哥林多属于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文化，属于希腊 Greek。 希腊文化现在我们成流，我们就算我们不太了解这个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哈、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因为后来融合了，可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罗马的这个一些神话故事啊，这神话故事里面就看到很多的神灵啊，什么雅典这个城市有个它有个保护神叫雅典娜，他们有个天上的神叫宙斯啊，这些都是希腊和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当中的共同有的一些文化的现象，他们是一个多神信仰的。我在当时在研究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读了很多关于哥林多当时的历史背景。那个历史告诉我们，哥林多是一个拜偶像特别特别浓厚的城市，一个城市啊。那个在发掘哥林多的古老的那种历史的街道的时候，在很多遗迹当中发现很多庙宇是一个排一个，隔不了多远，隔不了几个门面就是一个庙宇，满街都是庙宇，那你就知道它有多少神。在古典的罗马当中，能够数得出名字来的神都有1000多个，希腊罗马当中。所以每个人相信不同的神灵，那相信不同神灵就有不同的群体存在，有相信雅典娜的，是信奉雅典的古典的神的。那如果有一个哥林多娜这个女神的话，那这两个神的敬拜的对象不一样，这两个人的群体肯定是也是相互矛盾的。我的神比你神大，我的神比你厉害，我的神比你有威风，是吧？这不同的对神的不同的这样一种敬拜，产生了一个社会群体也是分离的。多神敬拜产生了多种的民族的群体，信仰的群体。第二个，在文化方面，我们知道希腊文化有个很著名的一个特点，希腊文化是一个什么学问的摇篮？哲学的摇篮啊！ 古典哲学是从希腊产生的。为什么古典哲学会产生在希腊，不会产没产生在中国呢？这和他们的思维方式有关啊。古希腊人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这个民族，他们的理性的思维导致了他们对逻辑、对哲学的研究。那么理性是高抬个人的，理性是能够使人的能力得到彰显的。一个理性能力强的，他就成为大的学问家。所以说在古希腊就很多的哲人受到崇拜啊，说柏拉图啊，就像这一类的名字，我们一数可以数一大堆，包括这个啊，我们这个很崇尚的古典的基督教的哲人奥古斯丁都曾经受过这个文化的影响。所以理性主义产生就对哲人的崇拜，对名人的崇拜。有不同的名人，有这个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名人和不同的学派就产生不同的群体，这个群体之间的理性互相的冲击，结果也依然是纷争，也依然是彼此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个理性是使人的群体化更强，人的不同的门类、不同的群体就越来越多。而且古希腊还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这个等级森严，我们因为它的古希腊的文化直接影响了罗马文化，我们可以从这个保罗他被捕抓起来的时候他的一个经历可以知道。人家把保罗抓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啊，打他，然后保罗说什么？我是罗马人，我是罗马 citizenship。 于是人们就对他怎么样啊，就不敢动他了。这就表明了在罗马的社会当中的等级的这种标志，你如果有了这个社会的一定身份，你就没有人就敢动你，你就有了地位。如果你是一个平民，或者你是个奴隶，谁都可以踹你两脚。所以等级森严的社会使得人也是更是分门别类。我们也是在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看到他们，因为等级森严，穷人不能跟富人一起吃饭。教会里面也把社会的这种矛盾、社会里的现象带到教会里面来。第三，其实一个文化有三个特点影响它的文化的这个整个方面，一个是信仰，一个是它的文化的内容啊，第三是经济。经济呢，哥林多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的经济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先看它的哥林多的，它是一个特别的地理位置。这个地方啊，画了一个红圈圈，红圈圈，这个地方是一个半岛啊，叫阿恰亚，就是它是一个半岛，是希腊的一个很这个一个大的半岛。这个半岛当中呢，就有一个小的这个狭长的这个地带，把这个半岛和希腊的本土联系在一起。而哥林多呢，就在这一个狭长的这一个通道的出口的地方，它是一个要塞。这个城市连接着本土和这个岛屿的这个半岛的这一相衔接的地方，它是一个 key point。 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就给了一个哥林多的一个特殊的经济的一个状况。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可以打个比方哈，那中国，我是中国的武汉人，我是武汉人，我生长在武汉那个地方。武汉人，你们知道武汉人人家怎么称呼，湖北人人家怎么称呼湖北人的？九头鸟，天上的九头鸟，不是地上的湖北佬。为什么人家说天上九头佬，地下的湖北佬呢？ 啊，就是他的头脑有九个，有九个脑袋，你一个脑袋，人家九个脑袋，人家比你算计啊。那为什么这个湖北人给被人这么称呼呢？其实与武汉市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啊。武汉，从我们知道了解中国的经济的大体经济状况都知道，武汉是个什么地方？九省通衢的地方。它为什么是九省通衢啊？因为它是中国的经济的运输的要道。长江从西流到东，武汉在长江的中间的地方，它东边的东西要运到西方去的时候，它的转换地方在汉口，因为那个地方要换船，那个到了武汉以后，以上的这个河道就变窄了，真的要换船，所以它物资的转换地，古典的是这样，所以说古汉口镇是古代的三大名镇之一，汉口、景德镇和福山，所以汉口，那武汉它的经济就特，因为交通的这样一个作用，它的武汉的经济就特别的有特点。然后后来建立了京广铁路，京广铁路又把南北的交通贯穿在一起，武汉又在武汉这个地方交接，所以武汉成了一个交通的一个枢纽，所有的物资都要在武汉进行交换。那么武汉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很发达的地方，所以说过去我们中国有两大城市，在经济上，北京在经济上都不算哈，上海是很重要的城市，因为上海把中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武汉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因为武汉把中国全中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是有称为大的地方，一个是大上海、大汉口，你没有说大连，那个大连不是大，没有说大天津的哈、啊，大上海、大汉口。好，所以说这个这个汉口的武汉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呢，就把那个就所以说显得这个就。就养育了这一部分地方地域的人呢，头脑比较灵活，比较会做生意，啊，他们在经济上有这个特点。那同样的，哥伦多的也是因为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呢，使得哥伦多人在经济上特别特别发达啊，这是它的经济地位。刚才说了它的地理位置，它是两块地域当中的一个枢纽地带。大家都知道啊，经济的过于发达哈、啊，对经济的特别亲密的、特别爱钱的人有个什么特点呢？越爱钱的人心眼越小，越会赚钱的人就越重利轻义。而哥伦多人在因为他们的经济发达，所以说他们显得就特别不朴实，特别的不诚恳。特别的会算计，那这样一种文化习惯同样也带到教会来，人与人之间就很难的形成真正的爱的这样一个沟通，彼此在金钱上、在利益上就相互计较，以至于教会就很大的这种分裂。这是我们从哥林多的教会产生的问题，我们退一步站在他的经济角度，站在他的文化角度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是因为经济文化会导致他的教会里面产生很大的这个伤害。那同样的，我们就谈到哥林多，我们既然是谈教会，谈我们中国人教会，我们就来思想在我们中国人教会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相似的问题，这些问题会怎么样的影响到我们的教会的建设啊。刚才啊，表嫂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教会要发展，要复兴。那我们教会到底有什么些问题？把这个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彻底的清除掉，我们才能够使教会里面真的是清洁出来，才能发展出来。可是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对付？需要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排除？以至于我们能够扫除障碍，使教会走上那个发展，一直到通往天国的康庄大道呢？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思想的。那当然我在还不是具体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常常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对教会的具体问题不太了解，但是我可以帮助你们站在一个中国人的一个文化角度来看看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思想状况，使得我们产生影响我们产生一些教会的问题。首先中国人的信仰，我们中国人是有可以说是有信仰的民族，可以说是没有信仰的民族。我之所以说有信仰，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先，我们的文化的根子啊，老子和孔子他们对神是有认知的，有一定认知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个道就是世界一切的来源。所以说道在中国的在古典的文化当中，在老子的概念当中，他是一个生命的创造者，但是他不知道他，他不认识他。老子对道的认识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因为他只是在普通的启示当中，通过自然大自然的关系当中，他认识到有一位神。那孔子呢，更加务实，孔子比较现实的来对待这个神的存在问题。他说：“物明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他说呀，物明之义就是我们要真的实真的实实的，就落实到实实在在的地方，不要太虚啊。我们就要敬鬼神而远之，我们要敬拜鬼神，但是要跟神保持距离。为什么孔子要我们跟神跟鬼神保持距离呢？因为在孔子的概念当中，神是不可知的。我们虽然知道有神，但是我们不了解神的品性，我们不了解他的品格。如果跟他结界太近，反而会得罪他。你得罪他以后，你不仅得不到祝福，反而受了伤害，你还不如跟他远一点。所以你近他，跟他保持距离，不要跟他太近了。所以这就构成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对神的敬拜的一个传统。我们中国人敬天，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我们中国人知道有天，我们出了什么事情之后，我们脱口而出我的天哪，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拜过天。这就是中国人，我们知道有天，我们知道有一位类似于神的那个存在在高天之上，但是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去拜过。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你说有信神，你也可以说你不信神，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是谁，我们只是在普通的信仰当中模模糊糊的都有认识。其实中国人真正信仰是仰谁啊？向自己。中国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一个不为自己呀？你就现实点吧，把自己当神吧，你把自己照顾自己最好了。所以中国人还有一句俗语说，老子天下第一，我就是天下第一位，我管谁呀。实际上中国的实实在在敬拜对象是自己，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在信仰的角度，每一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所以说中国人很容易产生很重，所以中国人有，大家说中国人有个什么样的劣根性呢？人家怎么说中国人呢？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一个中国人可以成为一条龙。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很厉害，因为他们很聪明很能干，吃苦耐劳，中国人的特点。所以中国人都是每一个人看出来都是英雄好汉一条，可是三个人中在一起那就不行了，就互相的你比我脚啊，你看我对，大家彼此内耗，结果这就是中国人的特点，与信仰有关系，因为我们只相信自己。那中国人还有一个中国人的人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啊，人本文化，以人为本的，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缥缈的，是模糊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更加的看重我们自己。中国人是个人本文化。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成，乐莫大焉；强虚而行，求人莫近焉。”啊，这是太古的古语了哈。这个大家看了以后像。看希伯来书，看希伯来文一样的哈，看不懂。他的意思就是说，万物都已经为我预备了，我只要努力的以神来追求，我就可以成为人了。人就是那个 求人啊，这个人，这个人呢是中国人的最高追求。中国人说仁者爱人啊，你是中国人的最高的一个品德的一个规范，就是在个人的这个字当中。这个人，所以说中国人就有一个什么天人合一的观念。当你达到人这样一个标准的时候啊，你就与天地参。与天地参的参是这个字啊，是一个谐音字的。其实这个参就是山的意思，与天地参就是与天地成山，天地我三者并列的，我就与天人合一了。所以天人合一，我天人合一了以后，我自己能够达到一个天人合一的境界，我还需要谁来帮助我？我还需要谁来教导我？我还需要谁我去敬拜他？所以说中国人是人本文化，中国人的人本文化让人自己自足，让人自己在自我里面得到充分的满足，不需要任何人，我就可以与天地成山。这是中国人的特殊的文化地点，文化特点。就算我们没有不了解这些东西，因为骨子里面受到一代一代的文化影响，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这样一个人。所以中国人很我们新移民来了之后，我们刚来的时候很容易去寻找教会，寻找帮助。到了我们有了站住脚以后，我们就独立了，我们就不会跟太多人有太多交往了啊！这就是中国人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点。还有中国人的经济，我们说更多人的经济对他们有经济的这样一个影响，中国人的经济也是一样。中国人的经济会对中国人产生很根深蒂固的一种影响。中国经济有什么特点呢？中国经济是小农经济啊，这个现代的中国的那是80后90后啊，他们可能生活在一个改革开放一个中国的社会发展以后的经济发展以后的这个时期，他们的后现代思想会打上一个新的烙印。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我年纪上下的，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们的国家都是比较贫穷的，虽然是共产主义，但是还是跟小农经济一样。什么小农经济呢？就是每一家有一个小的田地，大家在小田地里面自给自足，这就是小农经济的特点。小农经济特点是什么呢？自足，我自己满足了，我就够了，我就各扫门前雪，不管人家瓦上霜，因为我自己刚刚能够保护自己，我自己能刚刚的能够吃饱肚子，我哪有东西去给别人，我哪能管别人的事情，他是个自足的。所以说他就很务实，中国人很务实，因为不多，如果多了富有了我不在乎了，因为不多，所以说他就很务实，就很节约，就很勤俭，就很努力，就很扎扎实实的去工作。这是从一个方面是优点，另一方面倒是很精明，很算计。其实不仅仅是武汉人会算计，全中国人都会算计。他没钱的时候都算，有钱的他不算，是不是？没钱的他要都算算嘛？你不算，你一个日子怎么过得好？你花了以后，你下半月怎么过？是吧？所以中国人其实都很精明的，都很算计的。那个精明的特点，换句话说，精明就是什么呢？自私。那中国人虽然现在大家比较有钱了，但是钱还是宁可放在银行里面，不可分给别人的，还是比较，因为这个形成了一种习惯。很多人，像中国人很喜欢，中国人捐东西很少的，中国人很喜欢把一些不用的东西都塞在家里面的角落里面，塞得满满的。因为什么？过去穷没有，拿了东西舍不得丢。这都是中国人的这个小农经济产生的特点哈。这种特点产生的就是我们人呢就比较自私，这个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一个算计，这个特点带着教化来，也容易在小的事情上面产生利益的纠结，以至于大家因为小的事情彼此有看法，形成伤害。那这具体来说，那么我们一起来试想，那这些文化对我们带着教会来，对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使得我们很在教会里面信主了之后，我们对信仰、对神也会没有归属感，因为从小的时候我们对神都是没有归属感的，对天都是没有归属感的。天是我们要使用它的时候 我们的敬拜对象。平常谁喊天呢？你喊天的时候是因为你需要的时候，你叫我的天哪。但是你不用的时候，老子天下第一，哪里是天？是不是没有归属感的？所以我们到了教会来以后，虽然我们信了主，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信仰，但是我们很容易就是依然是对信仰很难产生归属感。是不像别的民族信仰了以后，那个韩国人呢，信仰了以后全部往教会跑。那中国人信仰以后，信仰不是我自己的事情吗？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去的啦，你有活动的时候我一定去，不啊，每个星期都去，烦不烦人呢？这是信仰当中没归属感。第二个呢，强烈的现实意识。我们信了主，我们知道有永生，我们也不看重永生，我们也把今天看得比明天重要，我们也把神当观世音菩萨一样对待，有需要的时候赶快去教会来拜拜他，也许他能帮，他就帮助我，给我祝福，祷告，迫切祷告，祷告完了事情成就了，不祷告了，忘记了。为什么？因为我要他的时候我才跟他求，不要的时候很容易就把他忘记了。所以在信仰当中会产生的信仰的现实主义。然后强烈的个体与个人意识，教会里面独往独来，不容易参加一个整体，参加一个群体啊，就是我永远是一个 individual， 个人意识到教会个人意识也比较强。还有呢，比较浓厚的利益观念，大家不要算计啊，这个得失，虽然我们教会里面得失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小的时候事情上面反而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做教会的，就做 pastor 的也是非常小心，不要为小的事情上伤害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然后人与人之间容易产生攀比的心理，面子观念。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因为小农经济大家都不多，但是又表现出我很富有，所以说中国人总是在外面是比较光鲜，家里面比较苦，在外面很冲面子哈。从一直以来到现在都是一样，那中国人攀比观念很强。那我家里买个什么东西，赶快请人去看看，去我家里玩，其实要修一下我家有什么买什么东西。看见别人家有什么东西以后，哇，心里面很不高兴，他怎么他有了我没有？啊，这个心里面难过哈，这就是面子观念、攀比观念，就特别有的时候亲戚之间呢，反而更容易产生问题。一般的同事大家彼此没有往来，亲戚之间呢，哇，就更容易攀比。这就是文化的对我们教会带来的影响。这个影响可能反映到具体表现不同方面了。那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建立教会，我们教会要复兴，我们教会要发展。当我们教会在发展的时候，首先要贯穿一个新的文化，一个天国的文化要在我们教会里面铺展开来。如果你挂着一个教会的羊头，你里面的肉还是世界的肉，那你这个教会永远的办不好。教会不是一个排头，不是一个招牌，教会是个实质，它是一个身，是个身体，它是一个具有一个生命力的一个生命存在，它应该有它自己的文化形成的一个特点，以致文化来彰显于世界，让人家看到它的不同。而我们生活在这个文化当中也要成为不同。那我们这个有什么文化特点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其实在经文当中就把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信仰意识、文化意识表现得非常透彻。第一个，基督教的整体意识，或者我们的信仰观念，信仰观念带来的整体意识，就是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一样，也是这样。我们不就是犹太人，是希律里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入一个圣灵。大家知道犹太人是神拣选的民族，希律里人就是其实是指当时的 Greek， 就是希腊人，其实希腊人就代表着所有的在以色列以外的那些民族都属于希腊国土的，那都是希腊人，所以外邦人都称为希腊人啊。那是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在神里面成为一家人， 都因为信往唯一的神，在唯一的神里面形成了一个文化整体，一个生命的整体。这个生命整体是在一个血脉的调动当中，这是一个新的文化观念。这个不是说我们在兄弟姐妹的那种，仅仅是兄弟姐妹这个联系，兄弟姐妹还是你是你，我是我。但是保罗在这边说，他不仅仅是兄弟姐妹的关系，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体的，本身就是一体的，不能分割的。世上的兄弟姐妹还可以分割的，你离开这个世界都就分割了，坟墓都不一样，不能埋在一起的。但是在主里面不是一样的，主里面不是这样的，主里面是虽然我们称为弟兄姐妹，是好像看来是我们是 individual 有个别的存在，但在主里面我们是一体的，是连在一个生命里面的。这个观念是和世界上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念的所有的文化群体也好，所有的社会群体也好，宗教群体也好，大家都是分割的，你是你，我是我。但是在基督里不是一样的，在我们唯一的神的信仰当中，我们是一个整体。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不同。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在一个教会，我们是一体的，我们彼此是有生命的联系的。我们在基督的天国里的文化意识，首先我们在基督里的爱的文化，在这个身体里面它形成一个新的文化特点，一个天国的文化特点。这个文化特点是什么呢？就跟我们刚经文里面所说读到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其实爱就形成了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天国的一个文化的特质。我们说我们是兄弟姐妹，是分割的，是彼此是单独的，可是为什么又成为一个整体？谁把我们形成个整体？谁把我们串联成为一个整体？当然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神，神是什么？神是爱。是这个爱把我们兄弟姐妹像一个血管一样的把我们串成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生命整体。我们因为这个爱彼此之间不能分割，也没有办法分割，因为这个爱，因为神是爱，爱就是神，在神的爱当中我们形成了一个整体。我们不能把神分割成很多神，神他是唯一的，我们在爱当中也是唯一的。所以爱是联络整体关系的一个特殊情感。因为爱，我们也就可以在别人的需要当中看到自己责任。好像不管你睡着了不睡着，你这边痒的时候你就会拿头来挠一下。你看有人睡觉的时候睡着了，哎，他怎么在这挠痒痒？因为他睡着他也会自己帮助自己，因为他是一个整体。他因为爱，他因为这个爱的这种联系，他就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有需要的时候，另外一个地方就来帮助他。因为他是彼此成了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机体。这就是在爱当中，我们从爱使我们成为一个整体。还有第二个另外一个文化意思，就是相互归属彼此联络的生命文化。这个相互归属是这个经文所说的，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若腿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身子。色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身子。是啊，我们的手和脚它有不同的名称，脚就是手，就是手，脚是就是脚，两个是不一样的。你看，真的看和身子不连起来，它是分割的。你看到这边脚，这边手，不一样。但是你看到我身体，它就把它联系在一起了。它虽然是两个不同的 parts， 但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它就把它联系成一个整体。因此，他就不能说我不属乎手，或者不属乎这个身子。你说手，你说你不属于这个脚，你把它割下来以后，它水什么都不是了，它又不是手了，它就是一堆肉，还有骨头在里面。你只有把它连于这个身体的时候，它才是手，是吧？那个猪脚 割下来，这不叫饺子，叫什么？叫蹄子，是吧？这个就这个，因为它不在身体里面了，是吧？所以说，它是在一个整体上的。你不能说我是分割的，我是单独的。其实我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没有你就没有我，没有我就没有你。那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其实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在教会里面最痛苦的就是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离开教会的时候，我的身体里面像死了一部分一样的，那么难过。所以这个像那个做牧师啊，就最痛苦的是看到弟兄姐妹，有的弟兄姐妹突然就离开教会了，你怎么请也请不回来，那是痛苦啊！我这手都把心都抓得紧紧的，因为我真的经历过。最高兴的是有人信主了，又来了教会，现在好开心。因为这都是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呐、这都是生命当中的一种肉的联系啊！真的在生命当中一个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关系啊。所以是相互归属的，彼此联系的，少了一个不行，一个都不能少，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弟兄姐妹，你们在家大家一个都不能少，彼此之间的哈，你不是说哪一个人可以走啊、他有他，我们教会一样的，一样 running， 没有哪一个这教会就不行。其实，真的那个最你觉得他最可以走的，走了以后，你心教会一样的伤害，一样的伤痛，一样的软弱，因为都是属于这个身体的。曾经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大家一些小孩不懂事，一起大家互相闲聊，说身体上哪一个部分呢可以不要，轻省一点，把它砍掉不要。好，大家说有个东西大家说可以不要，叫什么吗？可以不要，大家都同意的，盲肠。其实那个都在开玩笑哈，其实手啊、脚啊、耳啊、眼啊、鼻啊，哪个地方都不能缺乏，都是神给我们安排的好好的，安排的整整齐齐的。你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说没有，你没有就很大的舍弃，就很大很不一样。像我就没有了一样东西，你知道大家看得出来我没有一样东西啊。我失去了一样东西，也失去了我的左眼。我左眼是真的，但是他看不到，很弱的视力。他因为啊，这就是他整个一个眼睛出问题了，整个身体都因此受到问题了。所以我有一种运动我不能做，就是篮球、足球我不能打。因为我球看了以后反应不过来，就咚就撞到了。哎，乒乓球可以打，可以乒乓球打慢了以后他找不到在哪里呀、前面后面，你打快了以后抽过去了，慢了以后找不到，因为他没有视距感。这是身体上真的是保罗以身体来指示我们的教会，大家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是一个整体。还有我们的这个恩赐齐备各尽其责的大家庭文化，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你看我们那个教会人不多，可是没有钢琴手，哎呀，很漂亮，很美。没有钢琴手，我们好像缺乏了。但是你看，所有的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有钢琴手，那神就把那个会弹钢琴就按在我们当中，而且还有我们还有好几个会唱歌的带领我们来敬拜神。那今天还派了一个会做动作的，你看。神呢、真的是他把恩赐齐备的安排在我们的周围，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像一个身体一样的发挥这个功能。所以他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腿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少的。你以为软弱的东西，其实你就更，其实更是不可少的。就有个很重要的发现，我刚才说人身上有一个肢体可以，有一个东西可以缺乏，我是盲肠。后来现在科学家发现盲肠都不能缺乏。你以为软弱，你以为那个东西可以不要，你割了就算了，你没有办法才割。实际上盲肠里面会产生一种菌，这种酶或者菌对整个身体的运作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神创造的哪里有不好的？没有不好。所以身上自己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有些弟兄姐妹说，我在教会里面我排最后的，我没关系，你们去。他以为自己最软弱，其实最软弱的是最不能少的。没有谁是可以少的，在教会里面每一部分都一样重要。这就是因为我们是大家庭文化，在神里面，神看我们每个人是他的子女。你看家里面，如果一家里面有很多兄弟姐妹，那个父母最爱的是哪一个？最软弱的，最弱的。你看有些人，有些孩子痴呆，口水流，哗流，不能说话。但是父母母亲最爱的就是他，别的都可以不管，但是一定要把这孩子守在身边。这就是家庭，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的教会，这就是我们在爱当中的建造。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小看我们教会，我们真的是要在生命当中去认识他，你就知道我们教会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整体。还有彼此担当苦乐与共的基督文化，苦乐与共。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铁的不体面的，越发要给他体面，不俊美的越发要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个身子，就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乏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他自己在彼此需要当中互相配搭，互相弥补，哪一个有软弱的时候，其他的肢体就马上强起来来弥补他，使他这个整个肢体能健壮起来。我自己有这个体会啊，我这个眼睛软弱看不到，我这个眼睛就强了。我50多岁以后这个眼睛才发，很多人40多岁以后就都老花了，我50多岁才老花。我觉得哎呀，神给我很大的祝福啊，只是身体上是互相调整。第二个，因为这个眼睛呢刚刚的瞎的时候啊，它还不是那样偏的，还蛮好看，现在就有点看上去，人说你看谁呀，王牧师在找谁呀，我都不知道我要跟谁说话，我习惯了。但是这个也就是偏的哈，我自己那个15岁的时候啊，心里面有点难过，爱美的年龄嘛，女孩子喜欢美，男孩子也一样爱美的，但是就要保护他。那本来眼睛也不需要戴眼镜，我就配个眼镜。配眼镜呢，一个是要保护我的眼睛，因为怕灰沙进来了以后他不知道啊，这个挡灰。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装饰起来，让它漂亮一点，好看一些，让别人不会发现那个住在眼睛架了，没有住在眼睛，他就不知道我眼睛那么不好看。所以有人说啊，王牧师，我没发现你眼睛有问题啊。啊，是的，我把它装饰得比较好。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当有一肢体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要呵护他，去关怀他，去爱他，去捧着他，去抱着他，去怕他身上再有任何的沾染。这就是我们在苦乐与共的基督文化。好，那我们在基督的最后一点，我们谈到哥林多文化的时候，谈到哥林多的有哥林多的经济特点，中国文化有中国的经济特点，我们基督文化有没有基督的经济特点呢？我们基督徒讲不讲的经济？我们讲不讲经济的经济观念的？我们有没有那个经济态度的？我们对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济观念呢？好像我们很多人说的，我们不讲，我们没有经济观念，其实我们有的，我们的经济观念很特别。我们经济观念是这个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基督身子是个什么身子？基督身子是一个为我们牺牲的身子，他为我们牺牲了自己，换回我们的生命。他为了我们，宁可把自己一切都给予我们。这个是什么特点？这个什么文化？这个是基督里的牺牲的文化，是个牺牲的经济。就在基督里，我们的经济，我们所愿意，我们所有的经济观念都是付出，都是牺牲，为了别人好处，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一切。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要把自己看为好的，敢于牺牲，敢于在教会里面成为大家共同共用的工具，成为大家共同享受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环境环节。你如果有了这个，这就是我们的在新的基督的文化生命当中的新的文化特点，新的这个生命的一个特质。只有这样的文化特点，才能够彰显基督，彰显的身体，彰显个教会的荣耀。愿我们在这样一个文化，天国文化当中彼此建造，在这文化当中来拓展我们的国语的事工，使我们的教会在本地区成为一个灯塔。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主赐给我们您的话语，让我们在我们的过去的文化的观念当中，能够得以靠着耶稣基督的一重建。主啊，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我们是自私的，我们是分离的，我们是丑陋的，我们是亏欠的。但是主，我们在你里面要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整体，我们是彼此连接的，我们彼此付出的，我们彼此爱的，我们彼此是牺牲的。主啊，愿主把你这样的生命浇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浇灌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这样一种共同文化当中得到建造，在这种文化当中教会得以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教会才可以真正得到发展，只有这样的教会才真的是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带领我们在天国里面得你的荣耀。说感谢主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求主继续的祝福我们以下的敬拜的时间，祷告奉我主耶稣圣名，阿门。